弟兄姐妹早安。Okay, 今天原本应该是同工分享的、今天身体不舒服，好，我临时上阵。OK， 今天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那俗语有句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做一个醒猛，就是要懂得观言察色，要懂得明白这是怎样的一个的局势，尤其是当人在神的面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人的一举一动往往就会带来了人的回应所产生的一些对神的敬或者不敬所带来的祝福或者是咒诅。那我想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神啊，我们常说在新约里头好像我们认识的是恩典的耶稣基督，但是这位神跟我们在旧约所读的神其实是同一位神，所以神的属性并没有改变，神过去今日直到永远，他就是那一位从开始到永远的那一位神。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特别是他无论是在他的百姓当中，或者是在他的百姓周边的这些外邦人当中，神怎样的一种的作为呢？那首先在第六章的这一段里头我们就看到，因为先前提到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了，然后我们就来到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到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OK， 好，当我们说到当这个地方说到约柜神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那这七个月，那为什么会是七个月？那当然这句话很可能很有意思，也很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记载。可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完整的刑罚的一个的季节。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都常知道七是一个所谓的完整的一个数目。它在圣经里头很多时候你说七这个完整的数目包括什么呢？包括好像刑罚也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人因为悖逆，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是因为神刑罚他们，管教他们。而这个刑罚和管教要多久呢？那时候是透过先知很清楚的把神的话告诉他们，是七十年，他们将会被掳七十年啊。所以好像说，这个对整个民族，神用七十年来刑罚他们。然后对这个非利士人我们要明白那个整个的所谓的整个的画面哦，就是我们说当约柜从他们当中从以便以谢后来去到这个加特受到去到以格伦我们就看到这几个地方所到之处，他们都染病了他们都中文圣经讲生痔疮但是这个痔的原文是讲肿瘤就是他们一个一个不是死的就是患肿瘤的，而并没有说他们过了几个月然后就好了，不是整个问题到目前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路看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灾病都一直存在。换句话说，经过了七个月的受苦，即使是还没死但是在受苦，而在受苦的过程到了七个月，那我们看见好像才有一个行动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所以才有了下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这是神在管教一个悖逆，或者在管教一个跟神的互动的当中冒犯神的。所以冒犯这位神圣的神的人会遭殃啊。那这个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活在现实当中的人，其实我们也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有权柄的人物，有权威的人物我们不要讲得太远做官什么之类的，就算你的上司，就算你的老板，你在职场上，你在公司里头，那你就明白有些东西是你需要用一个员工或者用一个下属一个对的态度去面对如果当态度不对的时候冒犯了，那你就准备所谓的吃不完兜着走，就是要面对刑罚。那当然当人冒犯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人招惹咒诅，以至于在人生的困局当中，很多时候挣扎很久，并没有走出来。所以这个要留心的。好，那我们再看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当时对外邦人来说，腓力士人，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领袖，而他们的领袖当中也分成有所谓的政治上的领袖，也有信仰上的领袖或者宗教上的领袖。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二节就说到，腓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对整个腓力士人来说，他们都有个感觉，这个约柜在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的灾祸，所以要赶快把它送回去。那我们知道在第五章先前有是透过领袖来解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他们从一个地方送到一个地方，再送到一个地方，都是带来了对腓力士人的一个祸患。所以如今他们寻找的是宗教的领袖，就包括祭司，但这个祭司就是所谓外邦偶像的祭司。那这些祭司，那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是假祭司，或者说这个是一个不是属神的祭司。还有包括占卜的啦，就是那些所谓的要现代化就用算命啊，或者是这些的所谓的灵界的这些人来说，来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那我们看到一个情形，就是宗教领袖一般上会用一个常理来推论。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常理的推论。首先从第二节这边说到说，属灵的问题，当然他们就找这些属灵领袖。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属灵领袖他们会怎么样子所谓的指点迷津呢？那所谓的指点迷津很常是什么？人就会在一种我这边遇到困难，我不懂怎么办的时候，当有一个所谓的灵界或者说宗教界的一个领袖一告诉你，哦，你这个事情啊要这样，很多时候人就会听。你发现在真实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早期有很多这些所谓比较华人民间信仰或者一些比较迷信的一些的人的时候，花了好多钱。为什么呢？比如说当你要住进一个房子的时候，他马上会想到，哇，这个房子不懂我的这个摆设对不对，不懂我这个布置好不好，那这个会不会有问题，那个会不会有问题。所以当你找某某所谓的一些所谓的对这一些东西有一种所谓的灵界的观点来看来说，哦，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这个地方你看你可以对准这个大陆啊，如果你没有摆一个东西在你的这边的话，那个什么什么邪气就会撞到你啦，就会有什么问题啦。那应该摆什么呢？我介绍你要摆这个东西啊，这个不多，就是3万块，你要买一个3万块的东西在这边。哦，等一下，哦，那个就这个地方要怎么样，那个地方要怎么样？结果你发现那个会不会真的撞到让你有亏损不知道，可是你当下马上就亏损了。那就很多人就搞了一大堆东西，结果越搞越不安。这也是早期我的父亲说越败越失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人一开始觉得这边不好的时候，哇，就好像要求要来做一点什么，结果就会问这些所谓的这些宗教人士。那宗教人士很常你一问的话，他就会一定会告诉你一个答案。那告诉你答案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事情并没有好转。没有好转的时候，他就会说，啊，你看了呀，你虽然做了这个，可是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你没有做，难怪这边会有问题。哦，好，那这个也做。当这个做了之后，哎，发现还有问题。哦，原来你看这边也有问题。结果你看什么都做了之后，哎呀，你不知道对面那个冒犯到你，那个除非那个搬走啊，那个搬走我怎么叫那个人搬走。所以总之什么困难好像对方都可以立刻给你一个答案，可是这个答案未必就是你的出路。所以就像这里，所以当他们要寻找的时候，宗教领这些祭司，外邦的这些祭司马上就告诉他说，哦，可以怎么做。然后第三节就说到，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人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回去啊，必要 给他们献赔罪的礼物，然后可以你们可以得权益啊，并知道他的手为何啊不离开你们。所以这里说什么？送礼赔罪。那我想这也是人之常理嘛，啊，就是你冒犯了，你得罪了，那就送礼喽，那就赔罪。是这些说起来，对听的人来说，哦，对哦，对对哦，呀，对，就是要赔礼，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啊，那这个是啊人之常情啊，通常就是说把就是在一个人没有真正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之前呢，马上会想到的就是人的一种感觉，哦，我得罪你，那我就赔偿给你，我就啊讨你欢喜，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他们把神想象成啊应该也是这样子的。那么结果我们就看到好像神很好哄一哄啊，就哄一哄就好了啦，啊，那就好像啊就说几句好话啊，送一点。那其实不知道，这其实是自取其辱，哦，最终会自持其果。来到第四、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然他们会进一步的问嘛，就是说啊，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赔罪啊，来当作礼物呢？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常理可以继续推下来的时候啊，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的。好，啊，那就他们就回答，就照着啊，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啊，用五个金痔疮，啊，如果回到原文的时候，用五个金的肿瘤，因为他们身上都患了肿瘤，所以你就模仿这个肿瘤来制造五个金的肿瘤，然后五个金老鼠啊，有一些背景没有在经文里头写得很清楚，但是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也知道，原来他们在田地里头啊，栽种的结果出现了很多的这些的老鼠，好，以至于很多农作物被毁坏。那所以他们也发现到，原来月桂所到之处，他们的农作物都被毁坏，好，他们的人就生了肿瘤，然后啊，农作物被毁坏，所以他们就知道这是因着这个月桂的来到啊所带来的一个现象。所以要怎么样子赔礼呢？啊，所以就啊，既然有肿瘤啊，就做金的肿瘤。既然有这些老鼠为患，就做金的老鼠。那我们看到这是什么？从第五节那边说到，所以你们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外邦的一种习惯啊，就是外邦有很多不同的偶像嘛啊，所以当有这个问题啊，把这个来制成一个像，把那个来制成一个像。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外邦人的一种习惯，或者是这种比较偶像化的，所以他们想的办法做的事情啊，也都是偶像化的。那而且下面跟着说，第五节的下面就说，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啊，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田地把手放轻一些哈，啊，就是所以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很感受到，就是他们知道现在是以色列的神，这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但是却知道从埃及的时候，这位神已经行了很大的神迹，然后一路带领着这一帮的以色列人，如今他们亲身体验到、感受到，以为把他们的约柜、把他们的神抢夺过来了，结果没有想到，结果他们一个一个患病，他们的田地都遭殃，连他们的神哈，都吃亏了。都受损了啊，所以他们就想说啊，如果这样做，哦，也许神就会放手一点，没有我们的病没有那么严重，我们的田不会那么糟糕，我们的神也好过一点。所以你会发现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况。那其实这是一个常理，但常理不是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心，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把常理当作真理。什么叫把常理当作真理呢？那对他们来说，这个当然不是真理，可是他们从一个可以理解的常理，然后结果就变成一个当领宗教领袖说了，他们就哦，那对对对，那我们就要照着这样去做。可以，结果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当时的心态。那我想对基督徒来说，常理跟真理，那我们就知道，守法，给守规矩，OK， 这是合乎真理的。因为神的法则 就是要人听，要人顺从，所以这个是合乎真理的一个的所谓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说如果我们讲在 GK 六一或者说在六一的教会你要服侍神，你一定要经过医治释放。OK， 当这个观念在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带敬拜，你要做敬拜主领，你一定需要是小组长。OK， 那我问你，这是常理还是真理？是真理吗？不懂怎么回答。OK， 守规矩，我说守规矩那是合乎真理哦。但是你说哇，一定要经过一次释放，或者一定要做当了小组长才可以这样来侍奉，他们说这不是真理。但是这是一个，因为六一在经过很多服事的这些经验之后，就发现到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更好的成长的路，甚至他成熟到一个地步已经起来牧养，然后他却是担任一个所谓的某一种的服事的话，其实当生命有一些不成熟或者有一些不够的地方，然后又怎么讲，就是一个亏损。那我不是说如果你还不是当小组长你就不够成熟，也不是这样讲。但是既然在六一经过很多这样的考量之后，就有制定了一些好像如果要参与服事，如果要参与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个应用，这个已经成为六一的一个的定规。而这个定规它虽然不是真理，但是这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定规。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说呢？就我们说一个，举一个现在面对的一个例子，就像说当某一些国家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那教会尽管你不认同，可是当有一对同性的男人要求教会要给他们办婚礼，教会说哦不可以，我们不同意，不允许，那就冒了什么问题？冒了违反法律的问题。哇，所以在澳洲啊，在有一些国家我们就看见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教会有个别的章程，那在教会的章程当中，本会的章程本着圣经的一个真理，我们只为合乎圣经真理的一男一女来举行婚礼，那这个是这个教会的章程。 OK， 那这个教会的章程，这是教会的章程，是政府尊重的，这是这个教会的章程啊。可能隔壁那个教会就没有这个章程啊，可能楼上那个教会没有这个章程，可是如果你来这个教会，你就要按照这个教会的章程。那换一句话说，抱歉，按照这个教会章程我们就不能够做这一件事。那这个就没有违法，因为这个是政府许可底下的一个情形。那所以你明白，当个别的教会这个教会看重宣教，那个教会看重社会关怀，那个教会看重这些所谓的社区的事工儿童的教育，那这个是没有违法的。如果我来这个教会，我就要尊重这个教会的文化，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当常理变成真理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当时他们所出现的一个的问题。那好，我们跟着来看的时候，第六到第九节这个地方说到的是这些假祭司，他就属于提供一个方案哦。那个方案就是什么样呢？就是除了送礼以外除了送他们认为的这个礼物以外，那跟着他们就从第六到第九节就说你们为何应着景象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神在埃及中所行的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那就是他们有这个背景哦，他们知道不要跟这位以色列的神纠缠哦，赶快怎么样把他送走。然后现在他们就说要制造一辆新车啦，然后将两只未曾孵儿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然后把耶和华约柜放在车上，将所有献赔罪的金物
就是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所以他跟着又说，你们要看，车若直行以色列境界到博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知道这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 OK， 那这个方案我们来想一想，就是他们本着好像知道一点不知道太多知道以色列的神曾经在埃及，然后这个所谓的新闻传得很广啊，所以他们都知道。但是以色列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方式，他们似乎好像知道一点不知道一点好像知道要献祭，献祭很可能就是当代文化当中应该说一般人时至今日都一样的你看无论什么个外邦的信仰，他们都感觉总好像要杀祭牲来献祭，所以他们知道一点但是不知道完全。所以就提到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说是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那这边开始就说到两只未曾负轭，未曾负轭就是不曾拉过车的母牛，未曾拉过车的母牛，你想这个母牛没有经过训练，它怎么会往而且又不是有人带着，他们只是在后面看看到底这个母牛会怎么行动，所以就没有人所谓的好像牵着这匹牛或者引导这匹牛，那牛怎么会往那个方向去呢？那再加上乳奶的母牛而把他的小牛关起来，那意味着说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底下母牛会贴住小牛的，就是说如果他小牛在这个地方，母牛不会离开，他会一要去找他的小牛的，这个是母性的一个天性牛跟这些母牛小牛更加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只牛会回头的话，那应该这是蛮自然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说这是偶然的事情就是他们遇到的这个约柜的事情是偶然。那如果这头没有负过轭的母牛跟丢下的小牛都会往以色列的境界博士麦那边去的话，那就可以看到那真的是真的是出于神所以他们想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结果我们就看到就是从第十到第十二节，就是神就真的显出他是纪念他的子民的从这个行动上我们来看，就是第十节，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放在牛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非利士人手里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那我们看到最后母牛果然是往这个方向去，那当然这是一个神迹，这是神的作为，他们会看到是神的作为真的是有这位以色列的神但是他们只能说或者说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神是乐意回到他的选民以色列的当中，即使原本你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七个月，可是好像以色列人没有那一种感觉是什么呢？你想象如果是某某人你的孩子被绑架了，你会想方设法怎么样来救回被绑架的，可是他们的神被绑架了，好像他们就没有任何的行动说要来找约柜或者要来要回约柜。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明白到约柜搬来搬去跟非利士人哇这边出问题那边出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列民大可就来找非利士人说我们的约柜我们的神在你这里，你看你们面对的祸患，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神带回去，我们要把约柜带回去，那这个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这样做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神透过这两头好像没有经验没有方向的母牛，却也往以色列的方向去。 所以这也是可以显示，从另外角度也可以显示神是很主动的啊，爱我们。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辜负神原本就爱世人、爱他的儿女、爱他的子民的这一件事。好，我们再看最后13-21节第三段，这里看到回到，当回到以色列，回到他的选民，尤其回到这个伯斯麦。那伯斯麦这个地方是如果我们按照先前分地的那个背景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伯斯麦这个地方是利未人很多利未人在那里居住的一个地方。那约过一回到利未人的地方，哇，那你可以想象应该是最正确。如果你回到别的支派，恐怕还要请利未人来处理。哦，但是就回到了利未人所在的地方，那么应该怎样呢 ？OK， 我们就看13节，伯斯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OK， 所以这里看到看见约柜而欢喜，这是对的，因为看见代表神而的约柜回到他们当中，这是欢喜的啊。可是当下，其实我们就明白，如果按照摩西所领受的约柜要怎么样被遮盖，怎么样被隐藏，而不是那种可以随意来观看的啊。可是当下啊，他们应该本来约柜在外邦人当中就好像根本都没有保护嘛，那既然来到了，对神的百姓来说好像他们就在那里啊观看，那也很喜悦啊，看到啊这个回来的。那这个给我们看到是什么？有热心，对神有热心。其实对神有热心好不好？当然是好啊，哦，对神热心是好的。那跟着我们就会看14节，车到了伯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撇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OK， 那他们当下既然是牛车两头母牛把它带来，就当下停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把这两头母牛啊就宰了来为神献燔祭，把燔祭献给神。那这个其实就出了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并不十分的熟悉，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理当比我们外邦人更熟悉，再加上对利未人来说，他们原本就负责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们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子献祭 的人。所以在这一刻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你看利未记的第一章所说的那个献燔祭必须是公牛犊或者是公羊，那这里看到什么？神曾经这样指示他们，神是有规矩的神啊，神是按照他的条例来做事的一位神。那这个对别人来说或许不够清楚，但是对利未人来说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所以如果连利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按照神的指示，而是有什么就做什么，那很显然在神的眼中，这个的冒犯就很大了。就好像说一个人一个一般的信徒，他冒犯了，他犯了一些规矩，是因为他粗心，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神看他跟看哇你是牧师啊，你是传道哦，你是小组长，你是在教会里头比别人更久，你更懂的啊，可是你怎么也搞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那很显然你的祸就大了了。因为你会看到你明明是懂的，为什么知法犯法？所以连社会都有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你是执行法律的人，你怎么会去做出这种违法的事情？那个处罚就会更重啊。所以大家都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为什么神会发怒？为什么神会最后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执行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刑罚？那很显然就是因为连神的百姓都不懂，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到15-21节的 后面的这一段，就是连利未人都无知，那真的是很该死。因为他们当下不只是在献这两头母牛的事情上，他们把约柜旁边的这些所谓的金痔疮或者所谓的金肿瘤，或者是这些金老鼠，这些所谓的不洁的东西，变成了好像也是来献祭用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连串所引发的问题。来到最后的时候，好像二十节那边说，博士买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那所以当下他们明白神是圣洁的神，神是有规矩的神，可是他们违反了规矩，他们用了不洁来以为圣洁，来献给圣洁的神。那我们看到当下他们所面对的是遭击杀，而这个遭击杀的当中，如果我们看十九节那边所说的，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就原文是说七十人再加五万人。换一句话说，这个的刑罚，这个的死伤非常非常的惨重。那为什么神会好像会这么严格的执行？其实我们一般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感觉，哇，旧约的神好像非常的我们不敢用绝情无情，但是心里面好像在想，哇，为什么神动不动就杀，而且是一杀杀了五万多人，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其实这个给我们看到当他的百姓本来就懂的，应理当是懂的，可是却这么无知，这么不懂，结果我们就看见他们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死伤。其实不是神残忍，今天我们常会有一种错觉，我们在对比，不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充满了慈爱，耶稣基督充满了怜悯，就是他不定人的罪，他只为人受罪，他不置人于死，只是为人而死。就是这是给我们看到好像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告诉你没有两样，甚至旧约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主，他显明他的公义，他显明他的慈爱，就是他把法则告诉人，人按照他的法则你就蒙福，这个是很清楚的。可是当你违背他的法则，就会被咒诅，那这也是神说明的。那你说来到新约的时候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只要你愿意跟随，愿意听从，你就在救恩里头，你就享有了永生，你就得蒙了赦罪。可是我如果不珍惜呢，我没有把握呢，就像耶稣所说的，有一条路引向永生，那路是窄的，路是小的，就是愿意走上去要背十字架的，所以进去的人也少，得救的人也少。可是引向灭亡，那路是宽的，那好像是一条容易走的路，结果许多人就走向了灭亡之路。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因为冒犯而死了五万多人，那你想象在耶稣基督的下面将会有多少人会引走向灭亡呢？很显然那个数目是更大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是不是认真面对我们的神。我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在新约耶稣的赦罪底下，我们的感觉会是好像没事了，没事了，因为有耶稣的赦罪。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耶稣的赦罪是因为他先付了这个赎罪的这个代价。可是当人不珍惜的时候，人就故意犯罪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那个恩典不再为你存留，你不能叫耶稣重新为你钉十字架。所以换句话说，恐怕新约比旧约还更严厉，因为恩典大， 恩典很大，可是那个管教、那个审判也会大的。那个大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不是选择跟随，到最终你就失去，那将会面对永远的刑罚，再没有后悔的余地。所以总的来说，总结来讲，我们真的要认真的面对神哦，就是特别从20节这边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所以就看到神是真的，那他的话他的应许也都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学习敬畏神，遵从他的真理。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要在神面前反省，我们既是在恩典当中，我们更要谨慎的走在恩典里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仰望你。主啊，愿你的话、你的真理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提醒，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谨慎于遵行你的话、你的道。主，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